喜乐的泉源第十章，认识上帝。上帝用许多方法使人认识他，与他交往。天地间的万物不停地在向我们的五官说话，只要我们的心门不闭塞，就可以从上帝所造之物感受到他的仁爱与荣耀。只要我们的耳朵肯听，就可借万物听见并明白上帝说话的声音。青葱的田，参天的树，红花绿叶，浮云给予，河川溪泉，以及天上的荣耀，都在对我们的心讲话，要引导我们认识创造一切的上帝。我们的救主传道时，也用自然之物为引证，如花草、树木、飞鸟、山河、华彩的天象，以及世人日常所遇的事物，都被用来证明他的真道，使世人虽在经营劳碌之时，仍可想起他的教训。上帝要他的子女欣赏他的创作，喜爱他装饰地球所用的淳朴幽静之美。上帝虽是爱美的，但还有一件胜过形式上的华美，是他所最喜悦的，就是品格的美。他要我们培植淳朴圣洁的品格，好像花草般优雅的美。只要我们愿意听，上帝所造的万物必教训我们顺从信靠上帝。大至天空的星球，虽无铁轨，天天还是在指定的路上运转，世世代代毫无错误。小至世上最微细的原子，莫不顺从创造者的旨意。凡上帝所造的万物，无不由他保护，靠他生长。那位世世代代管理宇宙间无数星球的主，也爱护那天天歌唱、无所惧怕棕色的小雀。至于世人，无论是工作或是祈祷，或夜里睡觉或早晨起来，无论是朱门欢宴的富翁或家徒四壁的穷汉，没有一个不是天父所保养照顾的。他们哀哭喜笑，上帝莫不一一注意。我们若肯全心相信此理，许多无谓的忧虑便可消除，我们一生也必没有这么多丧胆绝望的事，因知道无论大小的事都可交托在上帝手里。我们的忧愁虽重且多，绝不能难倒上帝。于是我们的心灵上就可享受一种许多人久未领略过的安泰。你若喜爱此世美丽的景物，可想到将来的世界，在那里全无罪恶死亡，一切天然之物绝不带一丝咒诅的阴影。你当想将来得救的人所居住的家乡，其中的荣耀与美丽，必非你的心意所能想象得到。现今所见的天然物虽然华美，也不过是上帝的荣耀中最微细的一丝。圣经记载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诗人和自然主义者对于万物虽发表了许多言论，但唯有基督徒才能真正的欣赏享受世上的华美，因为他认识天父的手迹，能从一花一木上看出他的仁爱来。人若不觉山川河海是上帝爱人的象征，自然不能充分的领略山川河海真实的意义。上帝借着所造的万物以及圣灵的感动向我们说话，在我们的环境和日日所见诸事的变化之中，只需我们悉心辨别，就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教训。诗人大卫论到上帝的旨意时这样说，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上帝又用他的道，他的圣经对人说话。上帝的品德，他待人的方法和救人的计划， 都在这里很清楚地显示给我们了，其中又记载先知和先祖以及许多圣人的历史，他们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我们可以注意他们如何像我们一样在艰难中奋斗，像我们在试探中一样失足，最后却能艰辛励志依靠上帝的恩助，至终得胜。我们寻求公义，自然难免遭遇困难，但看到他们的事，便可以得到勉励。我们研究他们所有的经历，上帝怎样允准他们享受恩光、仁爱与幸福，并怎样恩助他们成就伟业。那位漠视他们的灵，就要激励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切望效法他们的品性，像他们一样与上帝同行。全部圣经本来都是证明耶稣是人类得救唯一的希望所系的救主。耶稣论到旧约说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那么新约圣经岂不更为确切？全部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，从创造世界最早的记录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直到末后的应许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其中所讲述的无非都是论到基督的工作和他的教训。你若要认识救主，必须研究圣经，当将上帝的话充满你的心，因为他的话是足以止渴的活水，是从天降下的生命之粮。耶稣说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又指着他自己说道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的肉体得以长大是靠饮食，我们的灵性要得以长大也是如此。灵性之所以能有精神有力量，乃是全凭心里所默想的事。上帝救人的道理，天使很愿意详细查看，将来凡蒙救赎的人也必以这道为他们的科学、他们的诗歌天天加以研究颂赞，世事无穷，这岂不是值得我们现在细心思想吗？论到基督无穷的慈爱，带我们牺牲性命的大事，我们实当严肃郑重地反复思想。我们对于自己的救主和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代求者的品德，以及他降世救人脱离罪的专职，应当念念不忘。若能如此思想关系天上的事，我们的爱心、信心自必越久越坚固，我们的祈求也必越蒙上帝悦纳。因为这样的祷告必越久越多含爱心与信心的成分，这些祷告必是聪明而恳切，对于耶稣也可有更紧密的信赖，每日的生活上必能体验到他有大权，能彻底拯救凡靠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。我们思念救主的完善时，就会切望自己得以完全变化更新，好像救主纯洁一样。我们会心里爱慕救主，如饥似渴的要像他一样，我们的意念越倾向基督，口里也愿意在人面前传扬他，将他显示于世人。圣经并非专为学者写的，其实倒还是为平凡的民众写的，其中所有救人的大道说得明如日午，只要人能遵从上帝明示的圣旨，不从自己的偏见，必能明白，不致迷误。我们对于上帝的道应当亲自去研究，不可把人的见证当作圣经的教训，若让别人带我们的思想，便会精力偏废，才能萎缩。人的脑筋本有高贵的能力，若不在有价值的题目上操练思想，这能力必大受抑制，以致不能领略圣经的奥义。我们若是运用心力研究圣经的道理，参考用经文解释经文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心智就会日渐增长了。世上最能增强心智能力的，莫如研究圣经；最能提高思想加增技能的，莫如圣经。这里有渊博超卓的真理，人若肯尽心去研究，必可开启思想，提高人格， 坚定人生的宗旨，成为一个现代不可多得的人。但是草率的诵读圣经便没有什么益处，人可以读完全部圣经而见不到它的妙处，悟不到其中蕴藏的精义。读一段而充分了解其意义，透彻知道他与上帝救赎计划所有的关系，强似毫无目的地读许多篇章而不得什么教义，应当常把圣经放在身旁，一有机会就开卷诵读，将其中全句背出，即便是在路上行走也可读一段，细品其意义，借以谨记在心。若不恳切研究，潜心祈祷，就无从加增智慧。圣经的话有的地方故很明显，不致误解，但也有许多地方意思不在表面，不能一目了然的。所以读圣经必须各段彼此比较，仔细研究，潜心思忖，如此的研究必定大得效果。矿物家在地层之下寻得宝贵的金矿，读圣经的人要得到上帝所隐藏的宝训，自然也当勤勉，才能找到那些轻忽的人所找不着的珍宝。人若能心里多思想上帝所默示的圣经，圣经的真理就会像生命的泉源长流不息。读圣经切不可不做祈祷，在开卷之前我们当先祈求圣灵开导，圣灵就必下来。拿但业来见耶稣，耶稣就说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拿但业说，你从哪里知道的呢？耶稣答道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可知我们若是求他光照我们，使我们能明白真理，我们祷告的地方虽是隐秘，他定会看见我们。凡谦心恳求上帝引导的人，光明的天使必与他们同在。圣灵是尊重救主并荣耀救主的，他的责任就是指示我们认识基督，认识他纯洁的公义，认识我们借着耶稣所能得到的救恩。耶稣论到圣灵有话道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唯真理的灵才是圣道唯一的好教师，上帝差他的独生子为人舍命，又遣圣灵时常教导众人，可知上帝是何等的重看人类。